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10月9日星期五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10日星期六0点整，北京时间10月10日星期六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南京大屠杀被联合国列入人类记忆遗产。朝鲜庆祝建党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中共常委刘云山会面。突尼斯和平奖获奖一方表示应该团结力量和恐怖主义斗争。中国强硬警告美方军舰不得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蔡英文结束对日访问，周五被邀请入内阁府谈台日关系。安理会授权欧盟动用武力打击地中海人蛇。美国停止培训叙利亚反叛武装。伊斯兰国组织打到叙利亚第二大城阿拉坡城门口。巴以暴力蔓延至加沙走廊，6名巴人被以军击毙。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详细内容。南京大屠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记忆遗产。南京大屠杀是指1937年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对当地人民实施的震撼海内外的大屠杀。详情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南京大屠杀资料登陆世界遗产。据日本每日新闻当地时间10月10日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0月9日决定将中国申请的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认定为重要历史文件，并决定登录为世界记忆遗产。对于中国来说，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主张得到了联合国认可。对日本来说，一贯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安倍政府及支持安倍的右倾历史学家们面临着重大挑战。2014年2月，南京市档案馆首次向媒体公开了一批珍贵档案，这批档案形成于1937年到1947年，共183卷，详细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的事实和日军侵占南京期间犯下的罪行。公布的珍贵资料与之前的五组南京大屠杀档案一起第三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据共同社报道，针对中国将有关日军的随军慰安妇及南京大屠杀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一事，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10月2日在记者会上批评称，在日中两国努力改善关系的时期，中国想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政治利用，令人极为遗憾。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0月9日会见来访的中共常委刘云山，这是金正恩2011年12月掌权以来首次同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会面。从新华社发出的照片看，金正恩笑容满面，与同样笑容满面的刘云山紧紧握手。此举是否意味着中朝两国关系从实质冷冻状态中走了出来，还有待观察。中朝两国号称血盟，但金正恩上台后，中朝关系冷却，一反过去双方最高领袖互访常态。金正恩从未到过北京，而且被视为亲中的朝鲜二号人物张承泽也被金正恩下令处决。从迹象看，中方逐渐对金正恩一味进行核试验不耐烦，但是金正恩把发射导弹、核试验作为向国际显示力量的一张王牌。作为中共常委的刘云山此行是专来平壤庆贺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的。为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特发贺电，在贺电中祝中朝友谊代代相传。尽管朝鲜近年积灾频传，习近平还称赞金正恩继承了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遗志，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突尼斯国家对话四方机制因成功促成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后和平和解和民主化过渡而被授予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 突尼斯国家对话四方机制由突尼斯国内四大政治团体组成，分别是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工商联盟、突尼斯人权联盟以及突尼斯律师联合会。就此次得奖，突尼斯国家对话四方机制之一的突尼斯总工会秘书长阿巴斯表示，
这一奖项颁发给我们的非常是时候，因为突尼斯仍然处在不稳定的状态，恐怖袭击活动在我们国家的各地区都有发生，阿拉伯世界一片沸腾，我们希望这一奖项能够带来信心，不仅能够鼓舞突尼斯人，也能鼓舞阿拉伯世界里主张对话的人们。我们坚信对话是解决危机的办法，因为武器不能解决问题，对话应该是基础。我们应该团结我们的力量来和恐怖主义做斗争，并重新恢复安全，加强社会团结。这一奖项是对我们的做法的奖励，它鼓励我们加倍努力，取得下一阶段的胜利。
美国方面此前发出信号，美国军舰即将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驶航行自由权利。不过中国当局周五强硬警告，不容忍任何国家以任何名义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美国国防部官员日前告诉路透社，美国考虑在未来两周内派出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这里是多国争议海域，但中国一直表示对南海拥有大部分主权，美方则始终不承认中国的宣誓。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前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故此美军将依照国际法到任何地方去飞行和航行。美国战舰似遥遥逼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五表示，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不得采取任何挑衅性言行。美国军事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考虑派出军舰前往中国在南海建造的人工岛礁周边12海里内航行。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美国可能短期之内派遣海军船舰接近中国在南海填海建构的岛链。同一报道引述国防官员的谈话说，美军计划可由配置直升机与各式武器的驱逐舰、巡洋舰，会由吨位较轻的武装滨海战斗舰来执行这项任务。美国官员强调，此举旨在凸显南海是国际海域，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上个月美国国防部表示，自2013年中国开始在上述海域大规模填海造礁以来，美国军机和船舰从未进入过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这个消息披露后，美国国会领袖批评这样做形同承认北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被看好有望成为下届台湾总统的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结束台日友好之旅。近期五，蔡英文被邀至日本内阁府谈区域和平稳定、台日合作。蔡英文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否会面，虽然当事人否认，但有分析指，蔡英文此行，日方把蔡英文当台湾未来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是不争的事实。正值台湾总统大选进入紧张期，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似笃定当选，国民党又因候选人问题扯皮，蔡英文此行颇受中日台三地媒体关注。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安倍乐意看到民进党上台接替不断接近中国大陆的马英九国民党政权，并安排胞弟众议员岸信夫陪同他到访家乡山口县的蔡英文。安倍本人也似乎私底下在东京与蔡英文有过接触。欧洲专利局和中国知识产权局周五在法国里昂庆祝建立合作关系30周年活动，中国已经成为欧洲专利局第四大专利申请国家，也是世界上申请专利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请听劳拉的介绍。
欧洲专利局1977年在德国慕尼黑成立，今年已经拥有3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欧盟28国。欧洲专利局每年预算达20亿欧元，7000名工作人员， 每年平均处理审批274,000项专利申请。欧洲专利局局长巴蒂斯泰利表示，中国在申请工业专利方面占有重要比例，中国是排在美国后面，已经成为欧盟第二大重要经济伙伴，欧盟十年来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欧洲专利局与中国知识产权局的合作近期因采用新的英文和中文翻译系统自动翻译工具 Patent Translate 新增约720万份中文专利文件，从而加速了工作效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也出席了在吕昂举行的记者会。欧洲专利局和中国知识产权局在1985年签署了第一个合作计划。2014年，华为公司已经成为在欧洲专利局申请专利最多的中国公司。中国知识产权局现在拥有10,000名审批人员，而在2013年只拥有7,800人。法中双方选择在里昂庆祝30年合作关系，主要也是因为这里拥有里昂中法大学。
联合国安理会为欧盟海上打击人蛇行动开放绿灯，从今以后，欧盟可以通过军事行动在地中海拦截、登船检查并抓捕组织大规模偷渡欧洲的人蛇。稍早，欧盟已于周三扩大授权成员国武装力量，在位于利比亚的国际海域抓捕人蛇，阻挡偷渡行动。安理会授权的这项欧盟计划命名为索菲亚，是以一名在地中海偷渡船只搁浅时被救起的小女孩的名字命名的。欧盟地中海打击人蛇行动部队拥有6艘战舰，分别由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提供。从今以后，欧盟战舰可以在地中海以武力迫使人贩子的船只停下，欧盟军事人员可以登船检查，并且可以摧毁人贩子的船只。鉴于美国训练叙利亚温和反叛组织计划失败，奥巴马总统决定终止这一计划，集中力量向挑选过的反叛武装供应武器。美国训练叙利亚反叛武装计划始于年初，投入$5亿，每年应培训5,000名叙利亚反叛人士，然后重新返回叙利亚同叙利亚国组织作战。但是这一训练计划以惨败告终，中共训练的反叛战士不超过100-200人。美军从今以后放弃训练叙利亚叛军计划，但将与叙利亚地面上同伊斯兰国作战的反叛武装共同合作。根据五角大楼的信息，美国将向挑选过的反叛军首领提供武器和军火，使得他们能够使用先进武器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地区进行反击。最后请听两则简讯。伊斯兰国圣战武装九日闪电般打到叙利亚第二大城阿勒颇市城门口，控制该城及周围地带的各路反叛武装已被俄军战机轰炸得不成正事，被迫放弃通向阿勒颇市的周边重要据点。伊斯兰国组织发布声明称，已夺取阿勒颇以北广大地区，并逼近阿勒颇市大门口。这一极端圣战武装目前已经拿下了叙利亚国土的一半，并在邻国伊拉克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肆虐。根据叙利亚人权组织通告，圣战武装已进入距离阿勒颇市只有10公里的地区，距离仍控制在政府军手中的该市工业区只有3公里。阿勒颇是叙利亚从前的经济首都，从2012年以来，该城一批为二，西城控制在政府军手中，东城控制在几个不同的叛军手中。伊斯兰国圣战武装利用俄罗斯轰炸反叛军的机会，迅速向阿勒颇地区挺进，在挺进过程中居然没有遭到任何轰炸，然后夺取了距离阿勒颇以北不足10公里的一个反叛武装占据的要冲之地。十日来震撼巴以地区的暴力星期五蔓延至加沙走廊，加沙走廊的6名巴勒斯坦人遭以军击毙，在以色列南部4名阿拉伯人遇刺受伤。星期五在加沙走廊与以色列设置的隔离墙地区，200多名愤怒的巴勒斯坦人点燃轮台，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当他们距离隔离墙不足100米时，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4人，30人受伤。加沙走廊周五爆发的投石行动是为了表示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十天来暴力频繁，至少造成8名巴勒斯坦人和4名以色列人丧生。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巴以冲突出路何在？
旷日持久、局面复杂的巴以冲突不仅没有任何和平的迹象，而且该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令人担心会出现第三次投石运动的危险前景。在周四，一系列巴勒斯坦人涉嫌持刀行刺，造成7名以色列犹太人受伤，让以色列人感到恐慌。虽然以色列政府加强了安全措施，周五还是有一名犹太人在以色列的南部采取了同样的手法，持刀刺伤了4名以色列阿拉伯人和1名巴勒斯坦人。这也是此次爆发巴以冲突以来首次发生犹太人刺杀阿拉伯人的事件。新一番的巴以冲突源于上月底，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士兵的冲突中遇难。而本周三，因为约旦河西岸多地爆发了巴勒斯坦示威者和以军的士兵以及犹太定居者的冲突而再次升级。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示威者点燃了轮胎，投掷石块，抗议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人进入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伊斯兰教的圣地。分析认为，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将耶路撒冷清真寺前的大广场变成了表达抗议以色列占领和对政府期望的场所。据统计，10月1号以来，系列的冲突造成了4名以色列人和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而后者包括4名涉嫌行刺的巴勒斯坦人。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计划在约旦河西岸建设重点的项目，并且增设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数量是冲突的焦点所在。该土地具有主权的争议，目前大部分是由以色列管辖，同时由巴勒斯坦国进行有限度的管理。自从1967年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区域以后，以色列方面就一直允许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居住，希望扩大其对巴勒斯坦的影响力。巴勒斯坦人则反对犹太人在有主权争议的约旦河西岸增设犹太人的定居点。在此居住的40万犹太人和280万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共处关系极为复杂。一方面，巴勒斯坦人指控以色列对该地的非法占有；另一方面，犹太定居者不仅不希望离开，而且希望扩充其地盘，由此导致了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断。10月1号，2名犹太人的死亡犹如火上浇油。面对暴力冲突的局势，巴勒斯坦政府10月8号要求联合国人权组织尽快向巴勒斯坦派遣调查组，以调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巴勒斯坦政府当天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对没有自卫能力的巴勒斯坦人犯下了罪行，他们应当对不断升级的局势负责。声明还说，巴勒斯坦国的总统阿巴斯呼吁双方通过和平的手段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以色列方面不但没有这样做，还接二连三地制造罪行。声明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和阿拉伯世界承担应有的责任，立即对巴勒斯坦人施加保护。而阿盟的秘书长阿拉比周四也在埃及首都开罗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态度。他指责国际社会方面面对这些犯罪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沉默，指出镇压、摧毁房屋、随意的逮捕、禁止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都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肆意侵犯。他也要求国际社会担负起责任来结束这种局面。他说，如果冲突继续的话，以色列占领方和殖民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将最终威胁到地区的安全局势。而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四一系列刺杀事件发生后也做出了回应。他在晚间发布的声明说，以色列正在面临一个恐怖潮。他指责新一轮的暴力袭击事件是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煽动仇恨的气氛下造成的。内塔尼亚胡对媒体说，面对此种暴力并没有灵丹妙药，只能下决心来面对。法新社指出，在加强安全措施并做出一系列语气强硬的声明后，内塔尼亚胡似乎有缓解紧张情绪的意愿。他呼吁冷静，并且禁止任何内阁部长以及犹太人的议员前往耶路撒冷去。 为了避免局势的升级，以色列警方日前还表示，他们将禁止50岁以下的巴勒斯坦男性周五到阿克萨清真寺参加祈祷活动，而周五正是穆斯林重要的祈祷日。有意思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今天出乎预料，将和平奖颁发给了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这个决定又将全世界的目光引向了局势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中的总工会主席认为，这个和平奖的颁发是向阿拉伯国家地区发出的一个信号，那就是放下武器，坐下来谈判以解决问题。也许对话也正是巴以冲突最终得到解决的唯一途径。要文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习近平打韩国牌，这是标注日期为10月10号星期六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指出，北京当局不愿成为其传统盟友任性的朝鲜的人质。世界报这篇署名 Betholity 和 Maymeh 的文章表示，作为和朝鲜关系升温的象征，北京当局决定派遣中共政权的第五号人物刘云山前去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的庆祝仪式。北京当局在显示自己和韩国关系良好之后，尤其是在韩国总统朴槿惠前往北京参加9月3号的大阅兵之后，北京派遣刘云山前去平壤，是北京当局向平壤做出的重大姿态。文章表示，刘云山是中国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之一，长期以来处理朝鲜事务。此次在刘云山前往平壤的同时，专家们排除了平壤当局10月10号试射导弹的可能，因为在导弹发射地点附近没有特别的异常的活动。同一篇文章还指出，朝鲜和支持其经济的主要盟友中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可以追溯到2013年的2月份。当时朝鲜在习近平上任中国国家主席前一个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在两年的时间内，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习近平见了六次面，而金家王朝的继承人2011年开始掌权的金正恩却和习近平从来没有会过面。辽宁社会科学院一名研究员告诉文章的作者说，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而和朝鲜的关系甚为暗淡，主要的原因是朝鲜试图拥有核武器。这名中国辽宁的研究员还说，中国和朝鲜试图修复关系，但是中国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问题上不退让。对中国来说，朝鲜半岛的去核化是不能商量的事儿。与此同时，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们也指出，于2003年启动的旨在说服朝鲜放弃核武的六方会谈，自2009年以来一直处于死亡的状态。文章还表示，中国这个巨人希望避免自己成为朝鲜当局头脑发射时的人质。中国实施的是一个强国的政策，一方面要作为朝鲜政权的共产主义老大哥而获得好处，另一方面要作为韩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而获得利益。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还指出，韩国总统朴槿惠继续其非常具有进攻性的朝韩统一政策。朴槿惠于9月4号在北京和习近平会晤之后宣布要和中国展开谈判，以了解如何在一个比较近的未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然而朴槿惠希望的快速统一在韩国引发争议，韩国的在野党指责朴槿惠不顾和现实的严重脱节，这是一味的追求人气。韩国有在野党人士在媒体上指出，虽然为了统一和其他的国家讨论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两韩政权要直接对话。 朴槿惠希望的快速统一也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热情响应。北京当局的官方态度是支持两韩和平和自主的统一。法国《世界报》援引韩国一家中左派报纸的话说，自主指的是要在美国的一切干预之外，因为在中国打韩国牌的时候，美国总是在不远的地方观望。中国知道韩国不会在一夜之间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而且中国看到韩国目前还没有对购买美国的弹道导弹系统做出决定，中国是不希望看到韩国拥有这样的武器的。因此中国在和首尔走近的同时，希望能够让韩国推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本台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主持的《上海时装》，题目是 TPP 焦虑症的真问题，融入还是拒绝世界潮流。
上海时装。
10月5日，美国、日本等12国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即 TPP 协议。虽然这些协议最终还需要各国议会的批准，约定内容目前也未完全对外公布，此事却在中国网络上引起罕见的轩然大波。网络舆论的主流意见担心中国将被排斥在这一区域自由贸易区之外，未来经济发展将可能受到巨大阻碍。网文甚至将 TPP 比拟成是踢中国的屁股。 TPP 由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等12国参加，理论上生效之后，签约国将逐步对区内绝大多数产品实行零关税，同时在环保、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企市场化方面都有很高的标准。10月5日，奥巴马总统在关于 TTP 声明中甚至表示，当超过 95% 的潜在客户生活在美国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对于奥巴马的这一意见，对官方持批评态度的中国网友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多年来对 WTO 所约定的知识产权保护、外资服务贸易准入执行不力，引来美日反弹的恶果。而亲政府的意见则认为，这是美日勾结，试图孤立、遏制甚至颠覆中国现行体制的阴谋。对此，10月8日开始访华的美国国务院常务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 TPP 这件事情上道理很简单，不是用来遏制中国，也不是用于包围中国，与此相反的，我们也即美国欢迎中国加入 TPP， 如果中国能够达到设定的标准的话。根据布林肯的说法是， TPP 将为区内国家提供巨大潜力，进一步释放投资和贸易潜力，同时 TPP 在保护功能、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增加透明性方面都需要达到最高的标准。他说，我们说的是力争上游，而不是进次行为，任何希望在区域内加入 TPP 的国家，只要能达到上述标准，我们都欢迎他加入。因此目前中国网络上各种应对 TPP 的议论很多，但往往更多的是从中国如何突破 TPP 的封锁，如何与成员国签署单独的自由贸易协定等处着手，往往对 TPP 所代表的发展思路以及中国是否应该融入这一思路做出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认为，模拟结果显示，与中国加入大 TPP 的场景相比，如果中国不加入，中国将可能因此损失每年 2.2% 的 GDP， 而韩国、日本等与中国贸易密切的国家也将承受相当于 1.5% 的 GDP 的机会成本，而欧盟、新加坡、越南等国和地区则会因为中国不加入而受益。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涂新全认为， TPP 的战略重心正是中国，他认为，但这并非如许多阴谋论者所说，美国意在遏制或孤立中国。如果是这样，美国就不会让中国加入 WTO， 也不会支持甚至催促中国改革开放。美国 TPP 战略以中国为核心，有其理性的经济和政治考量。他认为，美国主导 TPP 谈判的一个目的就是甩开中国，制定美国所希望的投资和贸易规则，但这些规则最终目标仍然是中国，即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一方面削弱中国特色体系带来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促使中国进一步向美国靠拢。 如众多经济学家所说，没有中国的 TPP 经济意义是有限的，而以中国的庞大体量和全球价值链和市场中的地位，以 TPP 来孤立和遏制中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对美国来说 ，TPP 生效之后，最佳策略是吸收中国加入，从而使那些为中国量身定制的规则，如国有企业劳工标准，有真正的用武之地，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国的改革。涂新泉认为 ，TPP 没有什么阴谋，只有阳谋；没有什么遏制，只有倒逼。尽管最终文本尚未公布，其发展方向无非就是市场化和自由化，这与中国改革开放总体国策方向是一致的，主要不同在于速度和程度。就目前信息来看，相较于其他普通的投资贸易协议 ，TPP 协议除了设定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之外，其规则还涉及政府采购、限制国有企业补贴和政策扶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益和金融和市场改革等内容。其标准之高，特别是在限制国企规模方面，甚至连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的达标问题。涂新泉因此认为，在限制国企、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中国目前与 TPP 设定的标准尚有差距。倘若中国准备加入 TPP， 目前来看最大的障碍在国企问题。但就长远来看 ，TPP 绝无可能将中国孤立或排除在亚太经济圈之外。尽管短期之内造成的心理冲击不能忽视，但长远影响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应对。原中国 WTO 谈判代表龙永图也认为，对 TPP 不能进行政治性解读，不必过于敏感，应该抛弃冷战思维。事实上 ，TPP 的高标准与中国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涂新泉也认为，以此标准对 TPP 应该以平常心对待，既可以选择申请加入，通过外部压力在谈判过程中持续推进改革，最终达到 TPP 的高标准，也可以选择不加入，按照自身节奏不断加深市场化和自由化，从而接近甚至超过 TPP 的标准。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南京大屠杀被联合国列入人类记忆遗产。朝鲜庆祝建党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中共常委刘云山会面。突尼斯和平奖获奖一方表示应该团结力量和恐怖主义斗争。中国强硬警告美方军舰不得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蔡英文结束对日访问，周五被邀请入内阁府谈台日关系。安理会授权欧盟动用武力打击地中海人蛇。美国停止培训叙利亚反叛武装。伊斯兰国组织打到叙利亚第二大城阿勒颇城门口。巴以暴力蔓延至加沙走廊，六名巴人被以军击毙。各位听众，下面重播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谈谈更多企业和政府采纳碳税机制。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今天公布了一份最新报告。这份题为《新气候经济报告》指出，世界上40个国家和20个城市、州和省份已经采取了限制排放的碳税机制。虽然目前碳税价格还是相对较低，但是更多的企业和政府已经意识到采取排放限额的交易制度的重要性，而且低碳发展不会影响经济增长。那么什么是碳税机制呢？美国科学家最早提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制度。具体的说，就是政府设定每年碳排放限额，企业可以进行购买排污气体的许可，也称为碳税机制。排放污染气体超标的企业需要付碳税。该碳税机制的目的是通过市场的交易办法来限制污染气体的排放量，敦促企业使用新技术，向采用更清洁的能源转变。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12% 已经兑换成碳税，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倍。这个国际性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分析气候变化是否会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风险和机遇。 这份新报告指出，包括欧盟、中国、韩国、加利福尼亚和魁北克等国州和省份已经把碳排放量定了价，而且正在逐步形成交易市场。目前有40个国家和20个城市使用节能减排和碳交易制度，而且政府已经意识到采用节能技术不妨碍经济增长。而且世界上已经有超过1000家企业和投资者支持设立碳税，并把每吨定价为450美元，而在2014年定价为150美元。现在的情况是，欧盟已经建立碳排放贸易机制，但是因为受到经济放缓、一些企业衰退的影响，规则还需要完善。另外，中国正在逐步形成碳交易市场，已经有7个实验的地区测试排放交易体制，而且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将在2017年启动全面碳排放量的交易体系，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这份报告认为，总的发展趋势令人鼓舞，但是碳税的价格还是普遍较低。这份报告具体指出，现在每吨温室气体的价格从1美元到130美元不等，总体上绝大部分碳税低于每吨10美元。国际社会在哥本哈根协议中已经达成共识，成为现在大家共同努力需要达到的目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碳税机制还不足以把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度之内。研究发现，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过高的碳税会成为企业发展的负担，影响企业的竞争力。第二，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污染巨大的企业提供享受特殊的宽容措施，不进行罚款，也减少了碳税。这份研究报告认为，交付碳税不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也不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瑞典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减排也促进了经济发展，比如瑞典在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了 7%， 也在同一个时期瑞典经济增长了 36%， 可见减排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呼吁世界各国在2020年前引入或者加强碳税机制，同时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为每年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努力。大家知道，如何制定碳税价格也是在今年年底巴黎举行世界气候大会的主要讨论议题之一。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和播报，题目是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最新报告指出更多企业和政府采取碳税机制。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 A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保护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欧盟成员国近期在布鲁塞尔达成共识，将在今年年底巴黎举行的国际气候峰会上采取共同态度。欧盟目标明确，就是要签订一个全球性的、各国均有义务的国际性协议，争取达到限制全球气候升温2摄氏度的目标。欧盟争取在2100年之前实现接近零排放的总目标。同时，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夕，也需要了解气候框架协议的草案。欧盟各国环境部长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在今年12月巴黎气候峰会上，欧洲各国排除排解分歧，特别是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国家。波兰是欧洲依靠煤炭生产大国，主要是依靠煤来发电。该国和东欧国家担心减排会影响其经济发展速度。在进行了系列谈判后，欧盟计划实施一系列的补偿机制，通过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式，帮助东欧国家提高工业现代化水平。另外，在欧盟其他国家的压力下，波兰做出调整，承诺使用新技术，逐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欧盟共同协议标准。 欧盟环境部长们9月18日周五最终达成了立场坚定的协议。随后欧盟公布其在巴黎气候大会的谈判立场，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确定约束性质标准，明确提出最晚在2020年前要推出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顶点，并且在2050年前的排放量比1900年减少至少 50%。 欧盟已经向联合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将欧盟气体排放量与1900年相比减少 4%。 具体的说，就是要遵守三项约束性指标，包括二氧化碳减排量、可再生能源比例和能源使用率。同时欧盟提出减排五年计划，还需要对欧盟成员国具体实施排减情况进行检查，达到真正约束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推动欧盟各国有个长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计划。另外欧盟还推出可再生能源发展比例计划。在欧盟公布达成共同谈判立场后，欧盟气候能源专员卡奈特祝贺欧盟推出共同减排谈判立场，表明欧盟28个成员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会坚持积极的姿态，希望巴黎气候大会谈判能够达成严格的全球气候协议。法国环境部长罗亚尔认为，欧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欧盟减排推出的计划合理，富有全球性，而且还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法国环境部长认为，欧盟推出的减排方案为今年年底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成功奠定了基础。就在一些国家认为欧盟减排目标还是太过雄心勃勃的时候，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欧盟达成的共同减排目标还是过于保守，欧盟许诺达到的目标还不够远大。绿色和平组织一直推动通过 50% 的减排目标。一位叫做 Jihe 的环境组织人士表示，我们有义务要实现的目标是将全球气候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之内，而现在提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还是无法让大家实现上述目标。也有气候专家指出，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到2100年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会导致全球气温继续升高，让一些地区出现更大面积的干旱，冰川融化导致海水上升，一些岛屿国家受到灭绝的威胁，同时地球上的太阳辐射也会减少。欧盟法国绿党议员亚多向法广表示，
Il n'y aura pas d'accord à Paris de lutte contre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si l'Europe n'assume pas un fort leadership.
如果欧盟不起带头人的作用，巴黎气候大会非常难达成协议。虽然已经有了框架协议，但是在减排问题上，大国没有做出更有雄心的承诺，在如何解决气候变暖的具体措施上也没有重大表现。欧盟在再生能源、节省能源等方面也在降低发展的决心。我建议欧盟在减排行动上采取更有雄心的措施，以便带动世界上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否则世界气候恶化的速度只会加快。
Donc il va falloir que l'Europe augmente sérieusement ses ambitions, parce que si on n'entraîne pas le reste du monde, on court à la catastrophe.
大家知道，今年年底从11月30日到12月11日在巴黎举行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简称 COP21, 是个非常重要的大型国际性会议。届时将有世界上195个国家和欧盟参加，为抑制全球气候变化做努力。因为不断恶化的气候已经开始对人类社会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本届巴黎气候峰会希望达成一个低碳社会和向低碳转型的框架协议，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气候恶化的挑战。巴黎气候大会届时会提出全球气候协议，希望通过一项更加普遍的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提出社会有能力、有具体措施如何向低碳社会和低碳经济转型。法国是本届国际气候大会的主办国，法国方面承诺会确保谈判进程的透明和包容性，同时要方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讨论，以便协议可以更顺利的通过。 巴黎气候大会确定的标准是，全球气候升温普遍不超过两度，是与前工业化时期做比较。抑制或控制碳排放量也是巴黎气候会议的核心。这是继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巴黎气候会议要完成哥本哈根大会提出的目标，继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之后，达成一项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协定，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的两摄氏度。有关专家一直在工作，期望本届巴黎气候大会能把89页的谈判草案减少到12页到15页。有关气候专家认为，巴黎气候谈判要考虑如何用平衡的方式进行减排，同时考虑全社会如何应对已经存在的气候市场问题。另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援助也是巴黎气候会议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对此，巴黎气候会议提出的目标是，自2020年开始，由各国国际机构和私营领域每年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以便使用现代技术进行减排，减少经济发展的负担，因此需要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助。其次，现在看来，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政治合作的意愿，在今后会采取何种实际行动，也是巴黎气候峰会成功的关键。在具体行动方面，中美作为排放大国如何行动备受关注，特别是中国已经在近期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排放大国。2015年3月，美国政府承诺减排计划，要在2025年时候，在2005年基础上的减排温室气体 26% 到 28%。现在欧盟减排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 40%， 同时将可再生能源比例减少 27%。 2015年6月30日，中国公布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明确了中国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中国确定在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 60% 到 65% 的新目标。根据2013年华沙会议和2014年利马会议决议后，另外在2014年波恩六月谈判中，196个国家和代表已经达成共识，承诺在巴黎会议开幕前拿出先行方案。各国应在2015年的年底巴黎大会前尽早报到2020年后的各国减排贡献。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2020年后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欧盟三个最大的排放体。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也为巴黎会议就减排达成共识创造了条件。另外，减能耗、再利用和再循环已经成为本届巴黎气候大会的三个关键词。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欧盟达成共识，在巴黎气候大会上采取积极态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杨梅主持的《法国厨艺》。
听众朋友，随着巴黎气候峰会的日益临近，在巴黎近期组织的所有活动似乎都与气候变化有关。最近在巴黎的餐饮行业也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有几十家餐馆的门前都挂上了这么一个招牌，有意宜气候。有意宜气候法文的名称是 Bon pour le climat， 这是在巴黎成立了几个月的一个餐饮业协会的名字。参加这个协会的是巴黎的一些餐饮业的厨师以及老板，他们的目的是要为顾客提供美味佳肴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减 很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因为全球饮食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总和相当于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的 30%， 也就是说饮食行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与污染严重的交通以及家庭取暖的排放量不相上下。位于巴黎第六区的餐馆 AB du Bain 餐馆的老板弗朗索瓦巴士多几个月前牵头成立了有益于气候协会。巴士多从事餐馆行业已经20多年，20多年来他坚持将垃圾分类，拒绝购买塑料瓶装水，餐馆所加工的鱼都来自遵守可持续捕鱼规则的渔民。他几个月前与巴黎的4座餐馆联合打出了有益于气候这个招牌之后，迅速获得了在全法城堡连锁宾馆等多家机构的合作。到今天已经有60多名成员，他们中不乏法国知名度极高的高级厨师，他们期待以此引发餐饮业业内人士以及消费者的关注，因为他们认为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轻易的将一餐饭的碳排放量减低一半。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减排的呢？首先是提高蔬菜的地位，以蔬菜为主菜，与鱼肉来配菜。因为我们都知道饲养生畜以及养鱼的碳排放要比种植蔬菜要高出将近10倍，因此选择吃素本身就可以减低碳排放。餐馆因此也提供纯素食以满足越来越多的素食者。当然除了优先蔬菜之外，餐馆还将清洗蔬菜时摘下的根茎皮叶以及吃下的剩菜都回收起来堆肥。巴士多向记者表示，要加入他所创建的协会必须符合以下3个条件。首先是必须使用当地产品，避免使用外地运往巴黎的农产品。其次是仅仅食用季节蔬菜与水果。最后是以蔬菜为主食，动物代班仅用来配菜。巴士多期待在年底协会的成员能够增加至400至500。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巴黎市政府、法国餐馆以及宾馆工会以及其他多个餐饮业的组织都是有益于气候协会的合作伙伴。他们还获得了巴黎峰会 COP21 的标签。未来该协会计划与农产品生产商直接挂钩合作。巴士多还期待协会的影响远远超出餐饮业，走向平常百姓的厨房，希望家庭个人也能够加入协会，交流各自的烹饪经验，邀请消费者们注意其日常饮食对环境的影响。巴士多同时也是欧洲海洋网络组织的成员，该组织通过网络向专业人士和普通消费者公布哪些是可以食用的水产，哪些被禁止食用，其目的是要保护鱼类产品的可持续生存，造福于子孙后代。为了使普通民众了解气候变化的具体后果，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的环境部门负责人近日与一位记者联名推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气候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其中有关食物的章节就介绍说，倘若地球升温未能受到有效的控制，升温幅度达到4度左右的话，全球将会出现严重的缺水以及缺粮。2050年人们日常的主食很可能将是豆腐、剑兰花、青菜以及昆虫等等。同样，为了使各国政府的官员们能够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厨师们上个月在联大年会期间准备了一顿特殊的午餐。午餐的所有材料都来自一般被扔进垃圾的食品，菜单是汉堡包与薯条，汉堡包内部的夹菜完全是蔬菜，而且来自一般被扔掉的蔬菜根皮，薯条则是由用来喂动物的玉米粉制作而成。参加制作的纽约一家餐馆的厨师向记者表示，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些一般被扔掉的食品成为美味佳肴。他说，每个人都意识到遏制地球升温的重要性，意识到气候谈判的重要性，但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人在谈判场合提出如何减少每天扔掉的食物垃圾，以及如何对垃圾做出更好的处理。确实，根据联合国的相关统计，每年全球生产的食品中有将近1/3被扔进了垃圾箱，也就是说相当于13亿吨的食品，这确实值得我们大家深思。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美食谈的是法国餐饮业新潮流低碳美食，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首先请听一首法语歌曲，由塞赫日·甘斯布演唱，歌名是《Ballade de Melody Nelson》。
Melody Nelson.
Qu'à part moi-même, personne n'a jamais pris dans ses bras. Ça vous étonne, mais c'est comme ça. Elle avait de l'amour, pauvre
Melody Nelson.
Mais elle en avait des tonnes. Mais ses jours étaient comptés, 14 automnes et 15 étés.
是 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新闻提要。南京大屠杀被联合国列入人类记忆遗产。朝鲜庆祝建党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中共常委刘云山会面。突尼斯和平奖获奖一方表示应该团结力量和恐怖主义斗争。中国强硬警告美方军舰不得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蔡英文结束对日访问，周五被邀请入内阁府谈台日关系。安理会授权欧盟动用武力打击地中海人蛇。美国停止培训叙利亚反叛武装。伊斯兰国组织打到叙利亚第二大城阿勒颇城门口。巴以暴力蔓延至加沙走廊，六名巴人被以军击毙。本台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法布黑斯的技术合作。下面最后请听一首法语歌曲，是由奥海勒桑呢演唱的歌曲，歌名是《Si seul》，如此孤独。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谢谢各位收听，我们再见。
J'attends pas grand chose de spécial. Les jours passés se ressemblent un peu. Tout le temps, la tête dans les étoiles. Des tonnes de personnes défilent sous mes yeux.
Des fois je me sens vraiment bien, des fois c'est du bluff. Des fois je fais des blocages, je parle pas de faire du smurf. Rien de neuf, à part un coup de vieux dans les rues de ma ville. Je dors plus la nuit, je dialogue avec une machine. Je sors de chez moi sous les insultes de ma voisine. Elle a pas de voiture mais sa vie c'est surveiller sa place de parking. Quand je pense qu'elle a traversé le temps, pour ça je ressens tellement de pitié. Vieillir me fait vraiment flipper. Quand je grandissais, je remplissais des trous avec du vide. Je peux pas devenir le plus intelligent, je serais le plus stupide. Je portais l'adolescence comme un fardeau. Passe-moi une craie blanche, je veux plus noir sur le tableau. Passe-moi des explosifs, une masse ou un marteau. J'en ai marre d'escalader la pyramide de Maslow. Je transpire à grosses gouttes chaque fois que le jour se lève. Je passe mes nuits à courir après mes rêves. Dans des files d'attente, y'a toujours un papier qui manque.
Numéro 4.
ça tombe bien, j'ai pris le 60. Les jaloux croient que je suis blindé, c'est pas la vie de ma banque. De toute façon, j'habite à Caen, j'entends que la pluie battante. Le trésor public doit être rempli d'amiante. J'ai mal au crâne quand on parle de remplir mes fiches à temps. Je prends le volant après 15 vodka, je conduis bizarrement. Je parle de Super Mario Kart sur Wii, évidemment. En ce moment, je vois moins mes potes qu'à l'époque. Je commence à saturer de raconter les mêmes anecdotes. J'essaye le plus possible de voir mes grands-parents. Je me sens tellement feignant quand j'écoute leurs histoires du temps d'avant. Souvent absent, j'ai la tête ailleurs. Je m'entends parler sans conviction comme si je me voyais de l'extérieur. Toujours 60 minutes de retard au compteur. Tous les soirs, je m'égare dans la 25e heure.
J'attends.